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威桑新州议会演讲的时候说，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两个中共统战部的两个海外组织，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蓬佩奥说，这两个中共统战组织明显有企图对学校、商业协会、当地政策、媒体和华侨等公共领域的团体施加影响。他還提醒，當中共外交人員跟美國官員接觸的時候，可能不是抱著合作或者友好的精神。中共的影響力和間諜活動已經進行到市一級。他點名說，紐約中領館在政治活動上異常活躍，直接介入紐約市一級的間諜活動。他提到司法部剛剛曝光的紐約市藏族警員為中共收集情報，在美國打壓中共異議人士的案例。他表示，因為美國聯邦政府無法監察所有的案件，所以促請地方官員不論黨派應該協力對中共滲透提供警覺。蓬佩奧促請威斯康辛州議員加強保護知識產權和投資審查，並鼓勵投資人士和台灣打交道的時候不要理會中共的語言威脅。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三在爱荷华州杜雷克大学演讲时候表示，全球都因为这场武汉病毒疫情发生改变，近100万人因此丧生，美国已经有20万人病逝，而这些都是因为中共隐匿疫情。奥布莱恩说，中共明知疫情爆发却是知情不报，中共隐匿疫情的行为亦都令佢联想起苏联1986年隐瞒切尔诺贝尔核事件，但系隐瞒武汉病毒疫情远比切尔诺贝尔核事件更为致命同严峻，因为成千上万嘅生命丧失，病毒仍然喺度快速蔓延。佢表示，尽管对美中一月中旬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感到开心，但系喺期望美中贸易重回正轨之际，美方1月28日向川普总统报告了疫情，现在全球因为疫情付出惨痛代价，相较于疫情带来的损害，经济利益显得微不足道，美中关系因为中共隐瞒疫情而受到影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三秘密宣誓就职总统，展开他的第六任期，引发民众上街抗议。当日几千名示威者在首都明斯克街头集会，他们高呼白俄罗斯万岁，但是集会遭到白俄罗斯警方动用水炮驱散。影片显示警察暴力驱散抗议群众，但是抗议人士高呼法西斯主义者，至少有两人受伤接受医疗援助。从现场照片可见，一些示威者面部有血，包括女性在内。从卢卡申科声称在8月的总统大选胜选以来，首都明斯克和其他城市相继爆发反对他执政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卢卡申科已经获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普京曾经向他承诺，如果有必要可以派执法人员协助他，以及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星期三邀请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线上谈论美国外交政策及国际事务，话题聚焦在美中关系、拉丁美洲以及伊朗等。主持人询问卢比奥，台湾似乎是美中关系的冲突热点。卢比奥坦言，情况确实棘手， 台湾近期选举显示出反对和中共连结的声音显著成长，在政治上亦都较占优势。与此同时，美国的做法越趋强势，近一个半月接连派出了两位高阶官员访问台湾，中共则是更加频繁地侵犯台湾防空识别区来传递某种信息。卢比奥表示，他相信对中共来讲，台湾最终会是个红线议题，如果有必要，中共迟早会动用武力。卢比奥指出，在他看来，唯一能够阻止中共动武的方式，就是确保北京军事进犯会面临很高昂的代价。因此，美国应该做的不是协助台湾在与中共全面冲突中取得胜利，这个不可能做到，而是让台湾有能力将军事进犯的代价提高到中共不愿承受的程度。卢比奥说，这个需要小心谨慎应对，美国不能够太过挑衅，亦都不能够太无谓到等于是在邀请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彭博社9月23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参议院共和党的计划是在10月10日左右举行提名人确认听证会，以便在10月26号那个星期可以针对提名人举行参议院全体投票，而民主党人可能会利用程序操作来拖延这个过程。民主党认为金斯帕格的位置应该由在11月份大选中新当选的总统来指定。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在星期六宣布大法官提名人。知情人士话俾彭博社知，川普总统目前倾向于选择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宗教保守派人士巴雷德。参议院对大法官提名人的委员会听证可能最快在10月8号开始，但是更有可能在10月12号开始。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谢伯凡最近在发给全体员工的邮件里面，将微信认定为不合规应用软件，要求那些在工作手机上安装微信的员工必须在几日内删除这款软件，否则他们将不能够接入公司网络。信里面写到，由于最近的总统行政令禁止使用微信，谢伯凡因此要求你从通讯设备中删除这款应用软件，如果2020年9月27日之前仍然未采取行动，那你的系统访问权限将被删除。信中还指出了每个员工手机的作业系统和型号。根据川普的行政令，微信因为涉及国家安全风险问题，必须在9月20日从美国的应用程序商店中下架。但是沙凡士法官上周末发布了一项初步禁令，要求暂停这个命令，说他有违言论自由权。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这个是两日之内众议院针对北京强迫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劳动问题所通过的第二部法案。这项法案将要求在新疆地区有业务营运和往来的美国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它的生产供应链细节，包括它的产品是否通过强迫劳动制造，或者是生产过程是否同新疆维吾尔拘押营有任何关系。就在一日之前，众议院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新疆是中国主要棉花产区，法案如果生效，中国的大部分输美棉花产品可能会被禁。这两部法案都还必须经由参议院通过，才能够送交到川普总统签署成法。美国国会今年通过了得到两院两党高度支持的维吾尔人权法，并由川普总统在6月17日签署成效。9月14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针对中国产品发布了五项禁止进口的暂扣令。美国国防部24日证实，日前在巡逻船上失踪的南韩渔业官员在北韩海域被发现，已经遭到了北韩军方射杀。南韩国防部严厉谴责北韩的野蛮行径，强烈要求北韩做出解释，并严惩涉案人士。而 呢次南韩公务员被北韩枪杀事件，亦都系自2008年7月以嚟首度有南韩公民喺北韩被枪杀。南韩国防部透过声明表示，呢名47岁嘅官员原本喺渔业巡船上靠近南海两韩水域交界嘅延平岛。南韩军方分析情报之后证实，北韩向一名进入南韩水域嘅韩国人开火，之后火化咗遗体。韩联社报道，军方透露呢名官员系位于木浦市嘅西海渔业指导管理团嘅公务员，21号失踪。其他船员察觉之后喺船内同附近海域寻找，但系只系喺船上边发现咗失踪者嘅一双鞋，于是向海警通报失踪消息。失踪男子曾经22号下午喺北韩海域被发现，但喺23号，佢系传出咗呢一名公务员喺漂流到北韩之后，被北韩军队枪杀身亡。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负责人坦承，喺美国全面制裁之下，华为公司遭遇严重困难。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星期三在上海参加华为全联接连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经第三次修改了他的制裁措施，这些措施的确给他们的生产和营运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郭平在演讲时坦承，华为现在遭遇很大的困难，在最近的年几的时间里面，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的制裁经过了三次调整，制裁范围和力度大幅度提升。华盛顿对华为展开全球封杀的主要原因是华为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它具有通过它的网络设备和 5G 网络为中共收集大数据并进行间谍活动的能力，因而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华盛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放宽对华为限制的迹象。美国上个月表示将会推动干净网络，防止中国的应用程序和通讯企业获取有关美国公民和企业的敏感信息。川总统23号指出，2020年大选结果可能最终要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这个是为什么要有9位大法官是重要的。路透社报道，川在白宫一项活动中表示，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甚至无需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举行听证，过程会很迅速。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历年来只有一次必须由最高法院定夺，亦就是2000年共和党候选人小布殊对上了民主党候选人 Al Gore 的那场选举。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这个月18号去世之后，川迅速展开了动作要提名替补人选。川对目前为止已经任命了2名保守派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分别在2017年的 Neil Gorsuch 及2018年的卡瓦洛。大法官是终身职位，任命必须经由联邦参议院同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表态，参议院已经准备好对川所提的任何人选展开下一步行动。共和党籍密苏里州州长帕森和妻子德雷莎星期三宣布武汉病毒检测阳性，两个人目前正在分开隔离。德雷莎近日出现鼻塞、咳嗽等武汉病毒可能症状之后，接受了初步快筛，结果是阳性。为求谨慎，接着再同柏森一起进行了鼻咽试纸测试，同样都是阳性。官方表示州长夫妇状况良好，仅是德雷莎有轻微症状，柏森没有任何症状。隔离期间他会继续在州长府邸内工作。目前所有官方活动都已经取消，州长幕僚团队亦都已经采检，正等待结果出炉。报道提到，柏森之前曾经一度敦促居民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但是反对强制要求。官方星期三被问到是否要对全州实施口罩令的时候，仍然将决定权交给地方官员。 肯塔基州路易维市民众因为不满三名警察击毙非裔女性泰勒，23号宣判的时候，他是只有一名警察被起诉，之后上街示威抗议。路易维尔都会警察局23号证实，有两名警察在示威活动中中枪。警察局代理局长 Robert Schroeder 表示，两名中枪警员伤势稳定，一名嫌犯已经遭到拘押。三月的时候，三名警察为了一宗毒品案件，前往非裔女性 Bianna Taylor 所住调查。期间 ，Taylor 男友向警察开枪，警察开枪还击。泰勒在三名警察开枪过程中身中数枪身亡，其中一名警察都受了伤。警探 Brad Hankerson 在6月被革职，9月23号以三项肆意危害罪被起诉。而 Hankerson 和其他两名开枪射杀泰勒的警察都没有直接因为泰勒的死而被起诉。陪审团认为两名警察开枪的理由充分。陪审团裁决公布之后，触发了路易斯维尔大规模示威，部分示威者焚烧杂物。路易维尔市长已经颁布了紧急状态令，并宣布在当日晚上九点之后实施宵禁。市中心部分店家与其陪审团的决定会引发暴动，早早替店面门窗做好了防护。
下面是香港新闻。黄之锋警署报道再被拘捕，涉及去年非法集结和遗蒙面法。抗争纪录片《李大成大》被港府打压，上映前特评为三级电影。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9月24号在他 Facebook 专页发文，指他今日下午去中区警署报到时再次被拘捕。警方指控的罪名是去年10月5号涉嫌非法集结以及违反蒙面法。同时被拘捕的还包括社运人士古思瑶，同样是参与非法集结，目前两人已获保释，案件会在9月30号东区裁判法院提堂。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指，2019年10月5号有大批的人士在铜锣湾一带集结，并且游行到中环，上述是违反了香港法例的第245章公安条例，属于未经批准集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去年10月4号首次动用紧急法订立蒙面法，禁止市民在集会及游行时使用物品遮掩面部。法例生效的翌日，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呼吁戴上口罩参与港岛的反蒙面法游行。黄之锋当日在社交网站附上戴着黑口罩的相片以及湾仔游行人群的相片。当时禁蒙面法的订立引起争议，25位民主派议员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高院原仲庭在去年11月裁定紧急法及蒙面法违宪，获判令法例无效，但事后港府不服裁决提出上诉，还在今年4月9号获得胜诉。香港纪录片《占领立法会》及《李大围城》原定由9月21号起一连三晚在香港艺术中心放映，但上映前两个钟头突然收到港府电检处通知，指《李大围城》被评为三级电影，又指两部纪录片根据现行法例可能会构成刑事罪行。主办方影艺节艺术总监批评事件是对香港言论自由响起警号。由影艺节发行的香港纪录片《占领立法会》及《李大围城》在今个月初递交申请时就被港府电检处多番刁难，被要求在片头自行加上警告字句，内容或有误导成分，否则不能放映。电警处更在放映前两个钟头将电影评为三级，即未满18岁的观众不能入场观看。影艺志艺术总监崔允信接受传媒采访时指，两部纪录片原定在9月21号至23号晚 7:45 在艺术中心古天乐电影院上映，三场放映全部满座。今次的放映没有做太多的宣传，但因电检处的举动反而令更多人知道。崔允信引述电检处指，影片记录的事件根据现行法例可能会构成刑事罪行，而李大维成就是影片部分内容或评论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可能未获证实或有误导成分。他反问，哪里有创作人会指自己的纪录片有未经证实或误导的成分呢？仲形容事件是对言论自由响起的警号，而事件至今电检处人员仍无法交代哪些部分属于误导或未经证实。香港本土派的时事评论员资深传媒人梁锦祥表示，对于我们这些老影痴来讲，三级片只有一个意思，指咸片，但时而世易，今日三级片多了另一重意义，政治。我们对禁片禁书更是趋之若鹜，凡禁字当头必定追看，雪夜闭门读禁书，人生一乐事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星期三会见了 GY 事件中向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发动攻击的2506旅的退役军人。川普重申对古巴人民的坚定支持，并且强调自由将战胜共产主义和多种形式的邪恶势力。请听报道。星期三上午，川普总统向猪湾事件中试图推翻社会主义古巴的退役军人致辞。川普说，今日我们重申对古巴人民的坚定支持，并重申我们永远的信念，亦就是自由将战胜共产主义和多种形式的邪恶势力。1961年4月17号由1400名古巴流放者组成的2506旅降落在猪湾，他们遭到猛烈的空袭和来自卡斯特罗政权的20000名士兵的袭击。这些勇敢的战士奋战了三日，最后遭到卡斯特罗的政权俘虏，并且被监禁了20个月，直到美国与卡斯特罗政权谈判后才被释放。星期三与会的有2506旅的23名退役军人。彭斯副总统说，美国当年确保20个月后几乎所有囚犯获释，不过最后一名囚犯直到1968年才获释。当时有125000古巴人为了自由来到美国逃离社会主义。川普星期三表示，60年前这些古巴爱国者成立2506旅，勇敢地试图将自己的家园从共产主义卡斯特罗政权中解放出来。今日我们宣布美国对建立自由古巴的坚定承诺，你们很快就会拥有。川普亦指责奥巴马拜登政府对卡斯特罗独裁政权软弱，签署可怜的单方面协议，背叛了古巴人民，并令到共产主义政权富裕。川普执政后取消了奥巴马政府与卡斯特罗政权间的协议。川普星期三说，在古巴释放所有政治犯，尊重集会和言论自由，令所有政党合法化，并安排自由选举之前，我们不会取消制裁。作为继续对抗共产主义压迫的一部分，川普宣布财政部将禁止美国旅行者入住古巴政府拥有的财产，并将进一步限制古巴酒精和古巴烟草的进口，而且还对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独裁政权实施严格制裁。几位古巴裔退役军人之后亦发表了讲话，他们感谢川普总统为退役军人所做的一切。一位老兵说，当年虽然输了那场战役，不过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争现在仍然在继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访问威斯星康州州议会大厦， 发表对中国主题演讲，揭露中共为逃避美国追责疫情责任，试图将疫情与种族问题联系一起，而且企图反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访问威斯圣康州州议会大厦，发表对中国主题演讲，揭示了中共在美国，尤其是州政府一级的全面渗透。中共通过统战系统和外交系统延续中国国内对异议团体和人士的打压，法轮功团体、台湾和西藏都是中共的目标。蓬佩奥星期三还表示，中共一直在度试图改写疫情叙述，企图将美国谴责中共处理疫情不力与种族问题挂钩。蓬佩奥举例说，中共驻芝加哥总领事召见的夫人吴婷，分别在2月、3月间亲自给威斯圣康州参议院议长写信，要求当地议会表彰中共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中的抗疫行为，并称中共为全球赢得宝贵抗疫时间。威斯圣康州参议院议长罗杰罗斯在收到信后大为震怒，并直接回复脑残一词给大使夫人，不过中共的行为并未收敛。四月份，威斯圣康州国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联署推出一项议案，谴责中共应对疫情不力，要求中共担责。吴婷随即转交总领事的信函给加拉格尔的地区联络主任，信中内容充满中共对疫情的宣传信息，并将病毒来源和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仇外心理联系起来。信中称，谈及病毒来源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侮辱。蓬佩奥提醒说，中共是在试图将美国对中共的公愤与种族问题挂钩。蓬佩奥说，因为从武汉放出来的病毒，美国的孩子不能回学校上课，美国的就业亦没有了，而中共现在还试图来改变美国人对病毒叙述的看法。蓬佩奥星期三提醒地方官员说，中共官员和美国官员的接触通常有更阴险的目的。蓬佩奥说，很多的州议会都收过大量的这种中领管理信，不断重复中共官方宣传。中共公开以在美华人身份在美国推动中共的反对异己政策。蓬佩奥同时还点名中共驻纽约领事馆，说他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异常活跃，直接介入纽约市一级的间谍活动。星期三，苹果公司在印度推出首个在线商店。苹果正在寻求中国以外的生产多元化，以减少对中国生产的依赖。请听报道。苹果公司星期三在印度推出其首个在线商店。苹果公司向印度客户承诺，印度在线商店直接提供全系列产品和客户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和学生优惠价格政策等。消费者可以购买 Apple Care 加服务，可以加入以旧换新计划。苹果零售和人员高级副总裁奥布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好自豪能够在印度扩展业务，并希望尽我们所能支持我们的客户及其社区。苹果此前一直依赖于第三方零售商和电商平台，将 iPhone 等产品出售给印度用户。日经亚洲评论称，在线商店的推出正值苹果在印度加紧生产 iPhone 之际，苹果希望新的在线商店结合在印度本地制造，能够提高公司产品在印度的销量。此前 iPhone 供应链一直高度集中在中国，不过随着美中之间长期贸易战，苹果需要扩展其 iPhone 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近期苹果公司的制造商富士康开始在印度金奈工厂为苹果组装 iPhone 11以及早期的 iPhone XRS。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日经亚洲，苹果的另一家关键供应商伟创正在印度班加罗尔组装 iPhone 7S。印度的莫迪政府强烈支持苹果和其他全球制造商，令印度不单止成为制造中心，而且亦成为一个出口中心。印度政府已经和那些希望从中国转移生产基地的公司进行接触。 此外，中印冲突在印度掀起了对中国产品的抵制潮，这个亦为美国科技巨头加大进军印度市场提供了一个机会。矽谷科技巨头们一直在度寻求扩大在印度的业务。苹果在印度只有不到 2% 的市场份额。苹果去年开始销售在印度组装的 iPhone XR 手机。苹果表示渴望在印度开始第一家零售店。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印度的智能手机市场由小米和三星主导，他们共同占据了超过 50% 的市场份额。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研究总监尼尔沙亚告诉 CNBC， 苹果不单止将印度视为智能手机需求的关键市场，还将其视为一个制造地点，因为苹果公司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近来美国股市出现持续震荡下跌，贵金属市场亦大幅波动。此前川普总统已经宣示不会二度封城，而在经济数据持续好转下，在十月份财报陆续公布后，市场底部或许会慢慢浮现。请听报道。金融市场星期三出现大幅动荡，美股三大指数全面重挫，道指下跌525点或1.9%，标普500指数下跌2.37%，纳斯达克下跌3%，贵金属市场亦大幅波动，黄金现货下挫2.1%，至每安士1860美元，盘中一度跌到1795美元。白银更大跌6.9%，至每安士22.69美元，同步创落两个月新低。美股三大指数近期已连续四周下跌，今年最差的情况是出现在二月下旬以后的连续五周下跌，当时正是所有投资人完全没有防备中共病毒疫情在欧美爆发，而此时就算是二度疫情复现，投资人亦早有防患，好多人已经在场外观望，据此研判或许最迟十月初反弹，乐观的话可能下周就会深跌反弹。时序一旦进入十月，将是第三季财报陆续发布的关键时刻，有鉴于多数科技指标股上半年业绩出色，好可能第三季持续交出亮丽的成绩，加上好多科技股股价已经降温至修正领域，将吸引逢回低接的买气。反观代表避险趋向的美元指数，周三同日最高冲到94.445，创落七月中旬以来最高峰，较九月初的近期低高91.87附近反弹了近2.8%。由于美元指数是贵金属的反向指标，美元近日的意外上涨让市场措手不及，加重了贵金属获利回吐的卖压。分析师表示，英国和欧盟近日疫情复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已宣布二度封城，好多疫情严重的城市可能跟进，随着北半球秋季气温降低，中共病毒可能更加活跃，市场气氛转趋悲观，今年跌多的美元成了众人避险的主要管道。此外，川普总统已经宣示美国不会二度封城，而且美国近期的经济数据亦持续好转，美国房市、就业市场、汽车销售和消费者信心都大幅翻升，更大幅抵消了市场投资贵金属的意愿。由于美联储承诺维持多年的超宽松政策，仍然有利金价后市，接近此一支撑应该可逢低买进。经过几个月调查后，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星期三发布一份中期调查报告，内容涉及前副总统之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能源公司布瑞斯马担任董事期间广泛而复杂的金融交易。请听报道。星期三，参议院一份长达87页的报告，亨特·拜登、布瑞斯马与腐败对美国政府政策和相关问题的影响，由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威斯圣康州参议员罗恩·约翰逊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 爱荷华州参议员查克·格拉斯里共同撰写。这一份报告只是他们对亨特·拜登担任乌克兰能源公司布瑞斯马董事会成员期间获得可疑的数百万美元，从而引起潜在利益冲突调查的一部分。亨特·拜登于2014年4月加入布瑞斯马并进入董事会，以帮助该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应对腐败指控。当时他的父亲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拜登负责奥巴马政府的美乌关系和政策。报告指出，奥巴马政府官员知道亨特·拜登在布瑞斯马董事会的立场有问题，并且干扰了执行对乌克兰政策的有效性。不过奥巴马政府对此置若罔闻。此外，拜登家族被指与华人存在庞大的联络网络和金融往来。报告指出，亨特·拜登与叶简明、董拱文和其他与中共政府和军队有联系的中国人有商业联系，其中涉及数百万美元的可疑交易。叶简明原名叶建明，是中国香港籍企业家，全球500强企业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创始人和董事长。叶与中共政府和中共军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董拱文是香港私募股权基金经理、开源资本首席执行官，据报负责叶建明公司的交易。2018年3月1号，据财新网报道，叶简明已经被有关部门调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叶简明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自授意下被拘留审问的。根据报告，叶简明还和亨特·拜登的家人有财务上的联系。亨特·拜登在董拱文那里开了一个银行账户，该账户送给前副总统的兄弟詹姆斯·拜登及其妻萨拉·拜登10万美元的大礼包，俾佢哋喺全球疯狂购物。另外，报告仲提到，亨特·拜登亦向一啲冇居民身份嘅女性汇款。呢啲女性嚟自俄罗斯或其他东欧国家，睇落去与卖淫或人口贩运团伙有关。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是一组美国新闻。纽约市华裔藏族警察昂旺被控是中共间谍，向中共领事馆官员提供情报，21号被捕。美国控方表示，昂旺已经被监控了2年，在控方取得的监听录音中，他和一名中共领事馆官员的对话亦都成为控方对中共领事馆从事间谍活动指控的证据。早前美国关闭中共驻侯斯顿领事馆，就是因为从事间谍活动。今次纽约中领馆操控间谍，证据确凿，外界猜测今次会不会就轮到纽约中领馆被关闭呢？华裔警察涉嫌是间谍被捕的消息传出之后，震惊了华人社区。大纪元报道，认识昂旺的一名居民说意想不到，因为他感到昂旺热情、阳光、工作勤力诚恳，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没有想过他是两边通吃。他认为昂旺是名利心太重，导致他抱有侥幸心理，为中共效劳。他以为自己为中共效力，中领馆就会为他办10年回中国的签证，而中领馆就仍然以他是藏人身份，只是发给他一般签证。可以看得出他对中共的险恶认识不清，真是为他感到遗憾惋惜。 一个藏族社区组织的前负责人多吉德萨表示，一点都不觉得出奇，因为中共一直在我们藏人中间分化我们，令我们分裂，我确实知道还有几个人从事这样的事。另一个藏人组织的领袖多吉彩丹说，俄旺的被捕对那些还不相信中共对美国渗透程度的人敲响了警钟。有华裔律师提醒，这件案只是 FBI 在纽约社区清理中共渗透的一个开始，那些同中共行得埋的人要警惕，要以俄旺案引以为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23号在威斯康辛州州议会演讲的时候，警告美国各级政界人士要格外警惕中共外交人员拉拢他们参与北京的宣传和间谍活动，并且指出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两个中共统战部的海外组织。被蓬佩奥点名的这两个组织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以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指出，友好协会是中共在欧洲各地推动外交政策的喉舌和中介，目的是促进和中共的紧密关系。蓬佩奥说，这两个中共组织明显企图对公共领域的团体施加影响，包括学校、商业协会、当地政客、媒体和华侨。他提醒政界人士要对中共渗透提高警觉。他说，中共外交人员和美国官员接触的时候，很可能不是抱着合作或者友好的精神。中共的影响力和间谍活动已经进行到市一级。他点名说，纽约中领馆在政治活动上异常活跃，直接介入纽约市一级的间谍活动。蓬佩奥又促请威斯康辛州议员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和投资审查，并且鼓励投资人士和台湾打交道的时候不要理会中共的语言威胁。蓬佩奥说，习近平会看到美国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采取压制中共的行动。过去几十年，中共讲了无数次的友好言论，但是就由美国的发明家手中窃取技术，增强中共军力以及挖走美国的精英。蓬佩奥还特别强调，中共和中国人民完全不同，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想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他还说，现在不是冷战，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情况。蓬佩奥在威斯康辛州的演讲中还曝光和谴责了中共干扰破坏加州一项声援法轮功的决议案。蓬佩奥说，2017年加州一位议员提出一项议案，借此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声援，但是中共驻三藩市领事馆的外交官向加州州议会写信诋毁法轮功，声称该议案可能严重破坏加州和中共之间的合作关系，严重伤害加州华人的感情。不幸的是，加州参议院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将这个提案搁置。蓬佩奥在演讲中所提到的决议案是由加州议员安德森发起的第十号联合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表彰法轮大法学院18年来不屈不挠非暴力反迫害抗争的勇气和精神，以及赞同美国国会2016年通过的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343号决议案。该决议案对法轮功学员用和平的方式反迫害所展现的勇气和精神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且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迫害，要求中共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罪恶行为。2017年8月30号第十号决议案在加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全票通过，但是9月1号收到三藩市中领馆的威胁信之后，加州民主党领袖德莱昂 决定将议案移交给规则委员会，实际是将这个议案打入冷宫。发起提案的安德森对此表示震惊，他说中领馆居然能够对加州参议院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现时美国大选进入了白热化，很多人意识到今次大选非常重要，对美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一向被认为最不关心政治的华人都纷纷站出来表明立场。9月23日，北美保守华人联盟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公开表明支持川普总统。信件的开头说，2020年大选在即，今次大选出现了美国史无前例的严峻的政治对立和较量，代表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共和党阵营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对抗。挑战势力是来自对现代文明的仇视和破坏，宣扬社会主义系统性的舆论宣传和街头暴力。美国的抉择将会深远影响全人类的发展方向。信中提到川普总统的根本理念就是勤劳致富、资本主义和回归常识，而民主党的极左政客都不保护合法移民和纳税人，但是就保护非法移民、瘾君子和罪犯。在最近全美各地以及加拿大的一些城市的街头暴力之中，民主党纵容暴力，严重破坏了美国的法治。这封公开信列举了民主党推出的反文明、反法治的议案，譬如由中学就开始性教育、宣扬不健康的性意识，以及赔偿155年前就已经废除的黑奴制度受害者的提案，但是就从未想过对在加州真正受过虐待的早期华人进行补偿。信中说，我们坚决反对以保护一个族裔为名损害其他族裔的权益，被一个族裔凌驾在其他族裔之上，制造特权的法案。信中还特别提到最近的微信诉讼案。信中说，几个华人律师组成的所谓美国微信者联盟对美国政府限制使用微信的政令提出诉讼，这些律师在关键时刻站在反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对微信公然在全球范围限制言论自由的事实置之不理，对微信大量散布企图影响美国大选的文章持默许态度，但是就公然号称代表正义的华人，他们不能够代表绝大多数的华裔美国人。在此我们其次鲜明地宣告，我们支持美国政府限制使用微信和 TikTok 的政令。信中的结尾提到，华人本质上是天生的保护主义者，那就正正是今年绝大多数华人出来撑川普的最大原因。我们撑的正是珍惜勤奋努力、勤劳致富价值观的国家领导人和党派。我们每一个华人能够有今日安居乐业的生活，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安心学业工作而不需要担心任何形式的迫害，都是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你我今生最大的选择，留低或者移民美国。难道我们要眼白白地看着极左势力将美国带到我们早已经抛弃的社会主义吗？川普是为美国而战，为自由而战，为所有希望安居乐业、勤劳致富的人而战。信件最后呼吁投票给川普总统和共和党议员，因为这个是一场决定美国未来一个世纪生死存亡的选择。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为大家带来一则中国大陆的消息。 据路透社报道，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在9月22号刊登了德国新疆问题专家郑国恩撰写的报告，题目是新疆军事化职业培训系统来到西藏。该文章曝光了中共在西藏强迫藏民参军，中共对藏民进行军事化培训，当地的藏民被要求参加军训穿军装。报告中提到，西藏自治区在2019年和2020年开始借鉴新疆模式，对藏区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军旅式培训。仅2020年的头七个月，西藏就通过这项政策，在全区范围内培训了50多万农牧区的藏民，仅是昌都地区。自2016年起，已经成立了45个军事化职业培训基地，被转移到培训基地的藏民需要接受军事化的思想教育，除了培训遵守严格的纪律，还要求参与者参加军事演习和穿军装。根据中共官媒刊登的照片显示，昌都地区的军事化培训接受武警教官的监督，受训的藏人身穿迷彩服，山南地区同时亦开始半军事化管理的培训。据悉，西藏地区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存在类似的军事式训练计划，但规模较少。不过从2016年后，这类设施的建设急剧增加，最近的政府政策文件要求投入更多资金建设这类场所。目前还未清楚有多少比例的藏民接受了这种军训，但是在约占西藏人口三分之一的阿里、山喀则和山南这三个藏区，当地的政策文件都呼吁大力促进军事训练。自治区的政策亦推崇这种培训方式。英国广播公司 BBC 去年7月采访西藏流亡政府行政首长洛桑桑盖时，亦曾经证实过这类消息。洛桑桑盖说，西藏亦有拘押藏人的拘留营，类似新疆关押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再教育营。根据资料显示，在现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他曾经在西藏实施了同样的镇压政策。目前中印边境冲突升温之际，网络最近疯传一段中共军人坐在车上痛哭的视频，被网友认为是刚征召将被送往中印边境前线的新兵刚刚告别家人而痛哭。有网友讽刺，这些人以为能够入伍是镀过金，现在却被送去当炮灰。随后中共官媒欺诈澄清，指这10名入伍新兵只是在奔月军营前类别父母而哽咽地唱歌。我们来看看具体是什么的一回事。视频中一段多名年轻中共军人身披红色背带，难过地坐在巴士上面痛哭高唱中共军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视频。这段视频在网上迅速流传，并引发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军人被送往中印边境面对印度军队，还有网友说以为能够入伍镀过金，而家却被送去当炮灰，是内心难过到痛哭。对此，中共官媒观察者网宣称这个是造谣，急急发文澄清，表示近日安徽省阜阳市永州区首批10名新兵类别父母在车上唱军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传到台湾之后被台湾媒体造谣成解放军被送往中印边境前线，在车上情绪激动痛哭。根据先前被删除的阜阳城市周报称，画面中的中共军人是近期从安徽省阜阳市永州区征召的首批10名新兵，均为大学生，其中5名新兵是主动要求去西藏。影片是在他们在阜阳火车站即将前往河北省军营时拍摄的。不过官媒称新兵5名应征青年主动要求去西藏，同时又指新兵奔月军营前类别父母，亦令人质疑所越军营是否就是中印边境。另外根据江西上饶市9月18号的官方通报， 一名男青年因拒服兵役而惨遭罚款20,000人民币，两年内不被录用为公务员，不能办理出国手续，以及3年内不能办理经商手续等8项重罚。不过，咁亦并非第一次中国民众因拒服兵役遭到公审同重罚嘅案例。美国媒体指出，过去几年就有几十宗类似案例。在谈论到呢类案例时，澳洲麦考瑞大学研究员、中国内参主编魏凌超表示，中共军方一方面必须刻画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亦必须阻止军中的不服从行为。北京好可能想藉此杀鸡儆猴，威胁老百姓。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和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入境，大批中国留学生被迫回国谋生。中国有调查显示，今年以来有多达800,000留学生要回国求职，比往年大幅增加70%，加重了中国就业市场压力。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就算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工资亦大不如前。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海外疫情的蔓延之下，今年不少留学生选择回流中国找工。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有800,000留学生，亦即所谓的海归，回到中国，和874,000国内应届毕业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中国金融学者何刚冰表示，受到武汉肺炎、水灾和美中贸易战等负面因素影响，今年中小企的岗位大幅减少，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严峻。进行调查的在线职前教育平台透露，受访的海归主要从美国、英国和澳洲回国，当中超过60%有硕士学位，部分甚至具有博士学历。金融和科技行业是最多海归从事的行业，部分人本来一心想拿到300,000以上的年薪，但实际上只有不到5%的被访者可以如愿。接近40%海归年薪不足100,000，这个比例同比增加10%。何刚冰表示，海归的工资一般是本地毕业生的2到3倍，而降薪亦不是海归的专利。内地毕业生的工资降得更惨，有些地方单位月薪只有3,000元，各地的财政收入亦在下降，因为企业效益不好，他们的税收亦上不到。这种情况之下，加工资是不可能的，只会降。有分析认为，海归回国求职的趋势会否持续，很大程度取决于疫情发展，美国今年第三季经济能否强势反弹。美国北极事务协调员这个星期二开始对北极地区多个国家进行访问，据信遏制中共在北极地区的恶性扩张是这次访问的重要议题。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表示，北极事务协调员詹姆斯·德哈特在9月22号到10月12号之间访问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以及丹麦所属的格陵兰，和这些伙伴商讨在安全保障、经济发展、环保以及原住民社区的福祉等方面如何取得平衡。声明说，德哈特这次访问的重点是在北极地区确保以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努力达成一个繁荣、安全、稳定和无冲突的北极。中共自称是近北极国家，并不断增强参与北极事务的力度。德哈特表示，中国和北极最近的距离亦有900英里之遥，它不是北极的一部分，就连俄罗斯亦不一定会欢迎中国在北极事务上扮演一个全面的角色。美国官员强调说，中共在南中国海等事务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他参与北极事务的警觉。美国不久前设立了北极事务协调员一职，据信敢于川普政府试图遏制中共在北极以及全球各地的不良扩张。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